打开今天的经文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你手上也可以对那个笔记啊，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有足够啊，就希望你们也可以用那个笔记来对照啊。当然你听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重点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好，我还是会把一些的前面的提过的啊一些重点列列的讲，让我留给你们在家仔细的看啊。好，希伯来书前面十章是指到基督是先知是大祭司啊，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开始就强调我们这信心的对象需要怎么样啊，就是你要信耶稣，但是你要怎么样信，什么叫做真的信，人就列出了许多的榜样样本啊给我们啊。这些的样本啊就是表征了啊上帝悦纳的信息。诶，讲很多次了，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记得啊。好了，前面有三个例子，亚伯、以诺、挪亚三个啊，连我不讲他们的故事了，我讲了很多次了啊，你们应该知道了。那他们的共有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信心都表现在他们顺服的行为上面，当上帝说他们就做，他们信他们就做啊。连当他们做的时候，上帝也用不同的方式来印证他收纳了他们所做的，上帝喜悦他们所做的啊。我上次也有跟你们比较详细的讲是吧，上帝看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而且呢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在神面前被称义啊。虽然圣经不是一直用这句话啊，特别亚伯有这样子用啊，但是其他的你可以说挪亚啊这个以诺啊，其实上帝都用不同的方式啊把他提走，用方舟救他们，都表明了他们是蒙称义的人，所以他们免死，当然他们后来也死了，但是他们经历了这个免死的神迹啊，这是称义的一个表征。好了，下一个到第八节之后啊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了他是亚伯拉罕啊。哦，原来在网上是很忙的哦。不没关系啦，啊，我就 add 就可以了是吗？对啊，你来一下哈。 OK， 我讲到哪里啊？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心的人物啊。 OK， 这亚伯拉罕呢有很多事情，但圣经就希伯来书作者就列出了他几个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离开家啊，我们很少提，但是你一直要记得啊。亚伯拉罕他听到上帝的呼召，他就马上离开他的老家啊，乌尔啊，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OK， 这是他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因为他当他离开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过旧的生活了，他不再住房子了。当然不是说住房子不好啊，而是说他不再过回他过往在这个乌尔的生活，他就住帐篷，不是帐篷很浪漫，而是他就在表示他是一个等候回家的人。你信耶稣那一天到现在有不一样吗？哎，有啦，你房子越来越大间，对啊。我再说啊，不是我没房，我就老讥笑别人买房子，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呢。你回头想，可能不是太多事情表现出你是属天或是你在等候回家的人。那亚伯拉罕有一个很特别的表征，就是他从那一天之后他就跟别人不同了，他的生活改变到完啊，他就一直在证明他是一个聚居的啊，聚居的，这是他的信心。所以如果你愿意过一个生活，当然没有一种标准了，但是如果上帝感动你过一种生活，有的人好像宣教师这样，他们一生也没有像很多人为自己自存财产之类的，但是他们有一种信心啊，就表现了啊，上帝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向往回家的那个对象啊。第二点亚伯拉罕呢除了听命就走啊，第二就是呢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有一个儿子啊，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他的年岁大就觉得不合理啊，反而是他太太偷笑啊。但是对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满心接受的。 所以他一早就相信上帝的大能是在人的常理之上的。OK， 这也是他的信心。我想你是不是只是相信一个你头脑能够相信的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还是在相信自己，而不是在相信上帝。不讲别人就讲我们身边的所谓基督徒你为什么常常有那么多的所谓困难说因为这个事情不能怎么样，因为那个事情不能怎么样，这东西很难，那东西很难通常我们都听到这些的理由但你把这些理由拿下来看的时候呢，其实有许多是建基在上帝好像不，上帝在常理之下，所以他们都把东西看到很难。亚伯拉罕很奇妙，他不是一个没知识的人，他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人，或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但是他相信上帝在常理之上呢，没有让他失去他的尊严，就是说他没有在他的仆人面前变成傻子。我们反而很怕，对不对？我同事，我刚刚有一个同事信主了，法国人呢，我讲了很多次了，是吧？就是我们一起读经。那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跟我他说每个礼拜我们一起查经嘛，很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吃饭，因为我们公司是有食堂，你知道，你吃饭了就查经。第一次吃饭呢，我就祷告了。他真的很尴尬，他在那边。OK， 我放过他了我继续祷啊，祷，祷完次，然后呢，我给他三次机会了。连昨这个刚刚星期五呢，我说你祷。我想他可能但是他真的祷，他就讲，当然用法语，我就尽量听OK 啊，他还长过我，他祷过我，讲是感觉，当然不是很大声但是你听得出他没有惧怕的。你看一个真信主的人，三个礼拜他的信心就变了。我想问我们当中的有多少人，我七年前来教会的时候就看到他的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我想问连那些人你还要一直抓着他说他是有信心的，这个是 made in 什么 made in China 还是哪里的，怎么这个他动不起来，这个信心总是这个样子。当然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呢，这些人他们一早就把上帝卡在一个范围下面了，这个范围就是呢，我的身份是我的神就是他们一定是说我不可以回国的，我不能离开这里，什么都可以，其他什么都可以还是呢，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其他什么都可以。他已经一早就把上帝画在常理之下了，所以他的信心是死的。你不承认也可以迟早你要承认的。就是你看见一个刚信主三个礼拜的人，他的信心是这样自然。我们这些所谓老聚会徒可能要撞墙了。我们真的是，我们的那个借口有没有羞耻？一直重复讲，很忙啊，考试很忙啊。从中学讲到大学，从大学讲到本这个研究生，天天都是。你的文凭是越来越大，但你的灵命没有进步的，都是一个理由罢了。你以后做工作都是一样的。OK， 所以读下圣经，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们真的是放心。你会给人家轻看，说你这个傻子信一个什么神，是因为那些人看见你前后不一致 ，OK？ 看见你贪吃贪玩，要的东西跟每个人一样，你突然间站在一边说我信神他们就觉得这种人特讨厌，你知道吗？你在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人家说你什么？没有东西可以讲你，就算心里想，他也没有办法讲你，对吗？但是他们会轻视你呢，是因为他发现你这个人很不合理，很傻。因为你前后不一致，你礼拜天上教堂，礼拜六你是在 night club 到十二点的，所以你选择的教会是下午崇拜的，不是我们因为你早上睡不行嘛，因为你每个晚上都在外面泡到很迟才回家。那一个知道的人，你说他一定轻看你是基督徒，不是因为基督是值得轻看，而是你值得轻看，因为你要信，但是却假信，没有真信。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当时是100岁想要生孩子，没有人轻看他，没有人觉得有问题，他也没有因为这样而失去他做主人的威严，他一样得人的尊重。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他是前后一致的。 啊，当然这些仆人也是跟随他的了。接下来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信心啊，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说，亚伯拉罕在世上的时候他尝到了一些恩典，但是他没有得到全部啊。上帝应许他很多的东西，但很奇妙，亚伯拉罕却可以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到他死啊，到他死的时候他还是不放弃这个他没有看见的东西啊，好像死亡就把他带进了这个盼望的里头，所以这也是他一个信心的表现啊。啊，年轻的时候很热心啊，年老的时候就啊冷淡退缩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叫自然，这不叫自然啊。年长的人应该是信心越纯，怎么说，纯净 pure。你都用了30年来念这个，你们有没有试过去提炼黄金？越念就越脏了，是吧？本来是什么几个 K 这样的，越念杂质越多，一定是你的锅有问题，不然就是你的孩子捉弄你啊！过两天倒个什么进去，时间越久它就越纯了嘛，因为它会把杂质烧掉的嘛。怎么有人说他信耶稣啊？时间越久它就越不像样，它越不能信。他越忍，但最后他越拒绝，这肯定不是真的信心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从年轻到老啊，一直的长进，好像他看见了应许一样。最后亚伯拉罕跟他的孩子们都一样啊，就在异地里面过啊这个聚居的生活，前面有讲过啊。连高潮是他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啊，献以撒这件事情呢啊，不单是表现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大能超过常理，亚伯拉罕也相信了上帝的应许超越一切，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讲过的话一定不会改变，无论怎样，所以他相信就算以撒死了也要复活。你们懂他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很容易相信上帝的大能，因为他创造世界嘛，对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信上帝的应许，就是他讲过的话。好像刚才我们写那个卡里面有一句话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们读过对拿撒路嘛，那段经文，对吗？如果耶稣讲过这句话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应许。为什么瑞士的人会说没有复活这件事？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白人拒绝相信觉得复活是一个神话，是一个荒谬，是一个安慰临终要死了的人的一种说法呢？他们信上帝有大能啊，他们可以先一方面相信上帝造世界，但是他们可以拒绝这个造世界的上帝讲的话，这不是信心，对吗？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头有尾的，他不担心上帝造世界啊，他大能让就是不可能生孩子的老人家也可以有孩子，他还相信上帝讲的话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改变，甚至他的儿子死了上帝都要成就他的应许，这就是他的信心。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啊，就是当然我也不懂，我也不是上帝，不过你们每个人都会经过很多的考验的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到天国的门前啊。那我希望我们每次经过考验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发现我们的信心还有很大的空间要长进，好吗？啊，不要觉得就是这样了，信耶稣就是这样了，你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真的还有很长的距离。如果你已经完美的话，我想上帝就早就把你接走了。留在你地上的不是你这个健康啊，是上帝要留你的，磨练你的信心，所以上帝让你的寿命延长，让你寿命延长是因为他才让你的身体有健康，所以你不是一个动物啊，因为你健康所以你就活下来，是他的时间没有到。所以如果上帝今天让我们继续存活，我们要常反省的不是我的银行今天有没有多一个零啊，利息有没有涨了一点，你常常检验你的信心预备好了没有。OK， 帮我们的信心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完美的。OK， 饶恕我啊，啰嗦，再讲一点点啊。那你看啊，前面三个，中间一个是亚伯拉罕，后面又三个，20节到22节，你们看纸上面有三个人呢、啊。这三个人叫做以撒、雅各跟约瑟。 当然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有三亿三亿啊，是不是什么特别数字问题，我想不会有什么特别数字，而是他的一个排列了啊。所以在亚伯拉罕之后呢，作者又一口气提了三个人，就是以撒、雅各跟约瑟。但这三个人呢又有同样的共同点，就是说前面三个有一个同样的共同点，他举接下来一个亚伯拉罕有许多特点，连现在这里又有三个同样共同点的人，连下面又有一个许多特点的人，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摩西。 OK， 好了，简单来说，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信心都发挥在几乎是同一件事上，就是祝福，就是他们对他们未来就就是他们看不见的，就是他们的下一代啊，他们这种表现在祝福上面，表现在立遗命上面啊，就是他们的信心是往，不是说往好像亚伯拉罕是可能孩子这些东西的啊，但这些人都发挥在一件特别明显的事，就是他们没有看见迦南地的时候啊，没有看见这个应许实现的时候，他们已经为他们的儿女祝福了啊，祝福他们承受产业啊，特别是这个以撒啊，以撒当然他故事很多啊，但是有一幕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到底以撒那一天为什么会搞错他的长子跟次子，对吧？你们懂这件事啊，就是这个雅各骗他爸爸，就也不是说去做什么种什么，就是羊毛而已嘛，怎么分不出来？这爸爸是不是肚子饿了就算了，有的吃就算了，还是怎么样？那我们真的不能够完全明白那一天是怎么发生。有人说以撒糊涂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但最少你要承认一点，以撒当他发现他儿子骗他的时候，以撒没有把祝福收回来，这已经够给我们就是答案了吧？你懂我意思吗？以撒他后来知道是他的小儿子骗哥哥的福分，但是以撒没有说我给你的我收回来现在无效。我们有时以为我讲了就不能收了咯，谁讲的啊？可以咒诅的。这个爸爸呢跟大儿子说，我不能再给你了，因为我已经给你弟弟了。不是因为以撒很无能，而是因为以撒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就接受。所以这个爸爸他的灵命是在里面的啊，虽然他表面上为什么要人家煮给你吃我就不明白啊，但这不是我们太关心的事啊。好了，所以以撒对这件事情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表现出他的信心了啊，一个对将来这个应许的信心了。雅各就很精彩了，一生有很多很多的事啊，但是作者也没提，就因为他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嘛，所以就提他祝福的事情，也是讲未来的。雅各也是这件事啊，两个孙带到面前的时候他也看不见，他也没有见过这两个孙，因为这两个孙在埃及出生的，没见过。 OK， 以法莲马拿西怎么看得出？连圣经说他一祝福的时候手就交叉放，也就给小儿子右手大儿子就左手所以就小儿子是这个叫做大的福分啊。约瑟以为爸爸糊涂啊，约瑟雅各说 no， 这是上帝的意思。哦，有人说因为他是小孩子嘛，就比较喜欢小的，不一定啊，不应该这样讲啊。OK， 因为他喜欢约瑟，约瑟也不是小儿子啊，也不是第二的啊。好了，讲回来，那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祝完福之后呢，他跟约瑟说你要把我埋葬在迦南地。哎，他也讲这句话。他怎么知道他刚刚才搬过来，但是他就很相信上帝曾经应许给他爸爸，就是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的那块地永远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就跟他的儿子约瑟说你一定要把我带走，也约瑟承诺了，也雅各就敬拜上帝，因为他的信心。好像我告诉你啊，就是有一天你说啊，摩西，我最近身体不好，我生病还是我遇到很多的困难，如果我一句话告诉你说我们要等候天国永生，你可能你没有好讲啊，你讲这个我看这个不是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好料怎么讲我都忘了，福建话是意思是说你不懂什么叫好料，这句话是最宝贝的， 你知道吗？强如我告诉你说，哦，你要找工，哎，找江南，江南很有办法的，什么工都可以啊，也不一定啊，不，或是把你推到哪里去啊？啊，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啊，我有点子啊，你星期一到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去？如果我告诉你说，这位弟兄，我们要有仰望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永生，你知道这是最宝贝的吗？就差在你没有信心，所以这句话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们那个时候啊，你看他们就是糊涂。你说，哎呦，人都这样老了，还管自己要葬在哪里，真是执着。这些老人家，哎呀，不，你不懂啊，他在讲好料啊。他的儿子懂他讲什么，所以他儿子说：“爸，我说，我一定就是实现我对你的承诺。”是信心的问题啊。OK， 好了，最后一个人，刚才我先说就是约瑟啦。那约瑟也做了很多事啊，你们也知道这个也是很精彩的人生。但是作者就挑他最后一个事，就是他临死的时候，他也为他的骨头哈、啊，就是他的骸骨下一个遗命，就是跟他的后代说，将来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离开这点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骨头带走。我记得你们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不是约瑟迷信什么埃及的那种什么猫神啊牛神啊，不是，很简单的，就是约瑟知道这个应许是真的，但是约瑟不能担保300年430年之后那些人还能够不能够等，因为以后可能这些的应许就越来越少人在讲，所以约瑟想了一个办法，在他很有地位的时候，他立下一个遗命，因为他那时是宰相嘛，他立了一个遗命，所以让世世代代的人都每次都说，哎，有一个很伟大的祖先哦说过这句话，所以每个人都得去问，为什么他要这样执着他的那个骨头，为什么他不要跟别人一样葬在尼罗河旁边，大家就会说，哦，因为啊，他相信上帝应许的迦南地是给我们，所以这个话就一直传下去，传到他出埃及那一天，他们真的把他带出去啊！你们看出埃及记就有记载，他的骨头真的被带出去啊！所以这也是约瑟的一个智慧，但是也表明了他的信心在哪里啊！他知道他属于谁，他永远不以埃及就是表示是一个世界啊，是上帝要审判的一块地啊，来与他们呢、啊、联合啊，他把自己分别出来，可以吗？啊！所以但愿我们的信心也跟他们一样啊，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世俗，我们已经很明白这些世俗是要被审判的啊，歌星啊明星，我不说这些人啊，我说他们所提倡的那种泛滥的东西啊，那种欲望的东西，我们心里懂这些一定天堂是没有的 OK， 但为什么你总是不愿意跟他们有分别呢？啊，你总是还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这个可能还是可以保留还是怎么样。那约瑟是宰相，他大可以为自己在埃及建立自己的势力啊，为什么约瑟就一口就拒绝，甚至不愿意把自己葬在那里呢？你们想一下，如果约瑟真的是把自己葬在埃及的话，还有可能有人会拜他的，因为埃及人会相信啊，这些人死伟人死了之后会变神的，所以他们会把他的名改掉啊，就是封一个神名给他，就神的名字啊，因为他们就世世代代就一直拜他，好吗？也是给人家当作神来拜不好吗？不好，因为耶稣说这是神要审判的东西，为什么我要长我要走，你们记得啊，让我干干净净，剩下骨头我都要走，剩下骨头他还是要出去的，他不要留在这里啊。我在说啊，不是执着什么骨头啊什么啊，而是他的信心。好了，我讲完了，来到今天了啊。今天就是三个，一个三个，今天第三就是后面的一个人啊，重要的一个人是摩西啊。啊，我们来看第23节，我们一起念好吗？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3个月，并不怕亡命。好，这里。比较明显不是摩西的信心啊，这里是先提到他爸爸妈妈的信心啊。好，这里说他的父母因着信啊，就解释了他们把摩西存就是长留下来的这个原因是信心啊，啊，不是因为这孩子特别漂亮。啊，有人读了说，哦，这些人哈、啊，那如果摩西不巧长了一眼睛一大一小就被丢出去， 这什么父母也不应该啊，哈。所以重点不应该是说他是好看，而是信心，他就把啊这个孩子藏下来。那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了，到底信什么 ？OK？ 不需要特别讲，是因为他是上下文连贯的，就是说这些父母，摩西的父母不可能信什么神话东西的。这里说他因着信，就是指着他相信上帝拯救的应许，可以吗？啊，因为摩西的父母也生在约瑟的那个遗命的时代，所以他们也听过这些话，就是他们要被拯救，他们要离开这里，所以他们的信心是有的。别人听了可能不信，但是这对夫妇啊，就是摩西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有的。那当他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上帝就借着一些外在的东西来提醒他，所以呢他们看见他们生的这个儿子摩西很特别啊，不是因为这孩子太漂亮了让他们哎呦不舍得把他丢掉，而是这孩子生出来也很特别，以致他们好像有一个感动，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应许的拯救者。但是你没有办法连贯的，因为圣经没有讲，但实际上摩西是啊，最后是他们的拯救者。但是当时呢那个发生这件事情啊，不是外在的，那个外在只是一个 appearance， 就是 catch， 就是抓了他们的眼球，但实际上呢给他们有一个决心要把这孩子存下来呢，是他们的信心，可以吗？啊，就是有时你也可能在一个情况啊，你看见一件事情之后呢，你就说嗯，我决定这样做，我问你怎么样为什么你也讲不出来，但是你就知道好像我看见的这个现象它跟我里面这长久来相信的东西连上了，哎，我就把这个现象当作是一个 signal， 就是 yes， 哎，我就去做了，啊，当时没有什么先知什么的了啊，所以上帝就给这个摩西长得特别啊，这里说俊美啊，我也不懂他怎么叫什么意思啊，当然就是俊美的啊，连足够于让这个父母能够怎么说呢？能够有一个勇气了哈，能够不再害怕这个法老的这个命令啊，法老命令就是要把孩子扔在尼罗河嘛，啊，他们不害怕这个命令，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孩子留下来。OK， 好了，问题马上来了。圣经说他藏了几个月啊？三个月。嗯，有时候我们看那个故事，就是说，哇，他们很伟大，藏三个月，后来藏不下了，因为摩西长得太大，房子放不下了。不是啊，说他孩子太吵还是怎么样 ？OK， 但实际上我们一般都会给这个是一个好的。正面的表达，但其实特别是贾文他就说这个就是糟糕的地方，他说这对父母很不好，不是不好，信心很软弱，他们呢刚开始呢坚强过就把他留下来，但是后来呢信心软弱了，就不愿意继续再养大他，连最后就妥协了，就把他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把他放在一个，当然是好一点了，没有直接浸在水里，放在一个篮搁在河边 ，OK？ 那我不希望你在头脑里面有很多这种现象，但如果按信心来说呢，的确，这个他的父母当时的动作呢，跟他前面的决定不是很一致，对吗？就前面他愿意把孩子留下来，你为什么三个月之后他不愿意继续下去呢？哦，他可能觉得太可怕了啊！这军队整天过来啊，兵丁整天要杀人啊，什么什么。但你前面不怕嘛，为什么你不愿意继续相信上帝？如果让你一开始能够保留，为什么不继续让他保留下去啊？有人就说哦，没有，因为呢上帝要让他变王子嘛，所以要让他先放在河里，连让公主救去，这个不是本来的意思来的，这个是上帝的护理。你要明白摩西不是需要在埃及长大，因为摩西最后也没有在埃及做王，但是是这个是撒旦的工具啊，就是说撒旦他就一直试探这对父母啊，就是让他们怕怕怕怕，有一天他们真的怕了，不行啊，要放弃了。连撒旦说，哼，我赢了，我终于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拯救者杀了，因为放在河里就会死嘛。OK， 他以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就是摩西一死，以色列人就没有盼望了，以色列没有盼望，上帝的救恩就结束了。魔鬼以为他赢了，但上帝有护理，所以这个篮子啊。飘出去的时候刚好是公主在那里，而且可能公主心情特别好，可能如果平常她可能看到吵死了， 啊，去喂鳄鱼啊，也可以啊。为什么？我们总是很浪漫的，觉得好像每个事情都是拐一个弯是春天，拐一个弯是春天。为什么不拐一个弯是下大雪？神的护理嘛，啊，所以无论怎么样，最后发生当然是正面的，最后摩西是安全长大，但从来都没有一个借口让这些人啊，就是这父母啊，或是任何其他的人，可以说哦，是我最后造成摩西平安长大，就好像犹大这样。就算耶稣为世人成就救恩，犹大都没有一句可以沾边说是我把耶稣卖了，如果不是的话耶稣不会死，没有功劳的。因为他们跌倒，他们跌倒的原因是没有信心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我们也应该相信啊，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应该站在第一步抵挡试探，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上帝的护理还在，所以还是可以啊，让整件事情就是没有被毁坏。但是魔鬼是很希望毁坏他的啊，没有被毁坏，最后还是可以成就上帝本来要成就的事，就是要让埃及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啊离开，可以吗？啊，好了，第二十四节啊，迦南好像还有一个人哦，要叫他吗？啊。他出现很多字我没有细看，不过他一直跑出来。好，我们一起读二十四节，来，一二三，摩西很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好，这是另外一件事了啊。这里啊说，当然你看这个作者完全 skip 他，就是如果拍电影啊，我想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这一个圣经没有记载的，就是摩西怎么从小变大啊，怎么在王宫怎么哈。圣经完全不提的，圣经提到摩西第一个信心呢，哦，没有他啊，第一个信心的表现呢，是他拒绝做法老的女儿子啊，法老女儿的儿子 ，OK， 而且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他长大的，所以摩西不是冲动啊，就觉得哇，我们好像现在年轻人啊，你们有时候看新闻也觉得蛮可惜的，我不是可惜，有时候觉得蛮奇怪，很多年轻人很悲愤啊，对这个世代，那么他们可能看见一些事情觉得很不满，他们就又去做一些很激烈的反应，也有一些人不满就跑去参加一些恐怖分子啊什么什么，很冲动很冲动，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有时觉得摩西可能也是有点冲动啊，哎呦，王子不做做什么啊，去牧羊，搞错啊，年轻人不要太冲动，哎，摩西不是年轻人啊，最少四十岁啊，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四十岁在王宫啊，四十岁在旷野，连四十岁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摩西当时是想了很久的，最后他决定我要丢掉我这个要毁坏的身份，就是法老女儿的儿子的这个身份。OK， 那这个思想里头有很多的，你可以说很重要的衡量啊，就是。在摩西的眼中心中呢，他要衡量什么呢？衡量每一个人都看为好的跟上帝看为最不好的，就是说做王子是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的羡慕，对他的羡慕，大家就说你对啊，有人说你的手指是金手指啊，碰到的都是金啊，最好不要碰自己啊。 OK， 就是哇，这个人是成功人士，大家都讲你好的时候，摩西知道啊，但是摩西还要衡量，就是在上帝眼中，上帝看的是最差的，因为埃及是一个沉沦的国度，是一个象征被审判的地方，上帝降灾啊，就是审判他，所以摩西在想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丢掉大家所向往的，但他要拿起大家所，对，说我打的是。锤气啊，就是所丢掉的，所厌恶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OK， 啊，他拒绝做啊法老女儿的儿子啊，这是他在行为上面表达他的心意的。OK， 那我也查过啊，因为的确有点难查，到底法老的女儿是谁啊？名字很多种啊，但。你们真的不能看那个好莱坞的那个电影啊，那个Prince of Egypt 啊，就是那 Steven Spielberg 拍的啊，那个是犹太人拍的啊，所以他挑了一个女王，一个公主啊， 啊，那结局还蛮好的哈，就是一起出埃及之类之类的。OK， 啊，但你要看一些比较考古的，他们就按照以色列人出埃及可能的年代，有没有出现过一个就是公主或是女王啊？啊，有列一些名字，人其实都不是好的事情来的啊。人就是有一个名字是比较我没有记下他名字，因为我觉得不是绝对可靠了。不过最少让你知道一下，就是摩西的这个养母啊，有可能就是那一位唯一曾经所谓做过埃及的女法老的，意思说他的这个养母是没有儿子的，他只有女儿。所以如果法老死的时候呢，摩西是法老来的，如果因为他是儿子嘛，可以吗？第二呢，当时的埃及人呢，啊，这比较普遍承认的，就是埃及人是比较开放的，啊，他们没有像我们华人这样啊，不是自己生的不算啊，不是我的血统不算，埃及人不管这个东西的。所以当埃及人一收摩西做养子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们来说，无论他是不是希伯来的，是不是奴仆的孩子，没关系的，他们没有这个障碍的。所以摩西在埃及人面前是正正当当同等身份，因为埃及人是这样子接受收养的孩子的，好像罗马人这样，只要他收你，你就是名正言顺，不是因为你的血统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华人比较介意的东西啊。所以这两个原因，你第三呢，就是如果那个女王啊，曾经是摩西的养母的话，摩西离开厌弃她，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这个公主啊，这个女王啊，最后呢宣布自己是女神。所以可能摩西受不了他，就是说这个，因为他很厉害啊，他巩固很多势力，他嫁给一个什么，人实际上他是真正的王，但是他又怎么怎么啊，总之做很多事，啊，总之他最后死的时候他是封成神了，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啊，摩西不能够啊跟他有一个就是母女的关系，母子的关系啊，就拒绝，完全拒绝这个。要被上帝定罪的这种关系里面，所以他做了什么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摩西就到有一天，他就决定他到这个希伯来人的当中。那你看电影呢？我当然鼓励你少看的啊，但我从小就中毒多啊，我们都是懒惰看圣经，就总是去看圣经电影啊，就是总之圣经电影通常都是加油加酱啊，但拍得很好看。那但是进去出不来，我就在里面。就是呢，那一天摩西跑到这个希伯来人奴隶的当中，是因为他无意识的，他好像出去巡视的时候，他看到，哎，怎么有人可以欺负我的好像他为人伸冤这样子。但其实呢，贾文讲啊，其实那一天是他的决定来的，他已经做好决定说我要离开，所以他就走过去那里，他决定进到他的兄弟，虽然大家都不认为他应该去啊，就希伯来人当中，而且他要去解救他们，他要为他们报复，他宁可选择回到自己的民族，而不愿意继续留在王宫里面，啊，OK， 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样子理解了，这是他的信心啊。他选择一个看不见，当时啊看不见的一个万王之王的一个食养啊，就是被收纳为神的儿女，而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的做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还是拒绝了法老。OK， 他相信这个应许是真的。你想，他做这种决定，真的不是年轻人好像为奴仆争口气啊，哈啊，好像有一些以前有一套电影，就但这是真实啊，就是有一个神父，他看不下去这个希特勒杀犹太人，连他为要抗议呢。他就有一天穿上犹太人的衣服，他混进去这个难民营啊，连最后他也被推进去那个叫做 poison chamber 叫什么毒啊，宝宝啊，你们懂，连他是死了才被发现的，连就产生很多的因为他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我忘了，总之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就用自己来做一个抗议啊，就表示这个事情不人道，因为摩西就是这样浪漫嘛，他不是要抗议而已，啊，他有原因的，啊，因为他知道这一批人呢，被苦待的这批人呢是上帝的儿女，他知道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他知道他们会有永生的福分，所以他做的是一个选择，不是牺牲啊，他是做了一个对的选择。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他可以这样做？ 信心，信心。你每一天看新闻啊，你的老板跟你讲了很多话，你看你的生意等等之类的，你用什么看？你很多时候是用几率看，用报告来看。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徒我们做每一个选择都应该是用信心，就算你牺牲也是信心，因为你选择的是上好的，你不是用血气啊，就是按血气来做选择的，可以吗？好，二十五节我们读一下，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同苦害，也不厌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好，名言啊，最终之乐常常被用啊，引用啊，也就是说那基督徒不应该抽烟啊，这叫最终之乐。像你意思说抽烟很快乐了，对吧？基督徒不应该去酒吧，这叫最终之乐啊，酒吧很快乐。不应该上赌馆，因为这叫最终之乐。其实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好像在暗示别人说里面有很多快乐的，只是它叫做最终之乐，出来快点悔改就可以了。最终之乐严格来说已经是 contrast， 它的意思是相，就是相违背的。因为如果是罪，它就不会有乐，因为罪是苦嘛，带来苦难。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强调罪里面，就是黑暗的里面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它是一个用词，它在指什么呢？它在指那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引诱啊，那一些驱使我们离开神，离开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些让我们激发上帝的愤怒的事情啊，这一些事情呢，它不一定是违法的。我在说，有时候我们很简单的讲，不要偷东西哦，啊，这是神不喜欢的，形式主义了，当然也没有叫你去偷，但是不只是这样的，最终之乐也可以包括合法的啊，你要听我可以告诉你，包括你读书，包括对不起啊，包括你们的家庭，因为它是中性的，它可以是合法，只是它被禁止。是因为那个时刻那个地点他男主你跟随上帝，他就被看为最终之乐。你们懂我意思吗？那做基督徒我们有时真的是不要太傻啊，我们就给自己一个清单，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因为我们在那个所谓可以做的里面，我们就任意做，其实你都在犯罪的，你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哦，可以做的就是去聚会啊，天天读经祷告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奉献多一点钱，不知道。总之你可以列一个单了，啊，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很没有接近的，就什么都哇，很放心的拼命做里面的东西。你知道，驱动你的是欲望，你在犯罪，因为你该做的事情除了这个犯法跟不犯法的区别之外呢，还有你还要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我说白了，没有什么叫做通行证啊，就是说，哦，我要传福音，啊，所以你就可以去酒吧传福音的嘛。我可以去赌馆，我不要传福音啊。你看赌馆那些人整天在里面，没有人跟他讲耶稣的，啊，我就是要去讲耶稣，你没有通行证的，除非上帝真的叫你去，你才去啊。我意思说，我们不能够给自己有这种好像自己骗自己的一个清淡。OK，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这里呢，摩西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人说哦，他最终之乐就是他在埃及里面啊，跟这些埃及人一起过一个很放荡的生活啊。埃及人，你们知道埃及人是很随意的啊，他们的生活啊，他们拜很多假神。摩西，我想问你，如果摩西跟埃及人就是过最终之乐，上帝还用他吗？哦，上帝那么可怜哦，没人用哦，是吗？你想一下，你没有把这个人涂得太黑了。你看卡摩西讲得太糟，就是哦，他在宫廷里面啊，整天乱搞的，喝到醉醺醺，他跟埃及人说一下最终之乐，后来醒过来了嘛，好像戒毒这样。哦，他要去侍奉神了。你为什么不想说摩西在宫廷中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呢？但是呢，他在宫廷的认真呢是最终之乐，因为那个东西难阻他遵守上帝的事。你爱你的家，爱你的妻子丈夫儿女是应该的，但是他也可能是你的最终之乐，因为在那一刻的时候上帝说你来，但是你说我没时间，我要陪孩子，这就是犯罪。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通行证，你懂我意思吗？连上帝说你来的时候，你说我要传福音，上帝说哎，我叫你来，呵呵，你不要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每一样都应该回应到他对我们的及时的呼召。所以如果你这样明白呢，会比较恰当啊，不会把突然间把摩西丢到一个好像道德沦落的一个人物啊，连突然间好像在烂泥中上帝把他救起来，连变成英雄，不是，他的敬虔一直在里面的，不然他早就没有了，他早就不在希伯来人的当中了。 OK， 好了，摩西做什么？当时他应该可能是考虑啊，我不要讲话了，好不好？我呢就安安静静等呢，我的爷爷死了，连他想找人做法老，连摩纳斯才出来做法老。当我做法老的时候呢，我不是很容易吗？我就释放以色列人，就让他们回去，不是好了吗？对吗？又没战争啊，什么都没有啊，而且呢，也可以让大家好像很和睦的相处，带来很和平、幸福，不好吗？你们认为摩西头脑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当然有，但是呢，摩西最后拒绝用这个方式，他不愿意用埃及给他的任何的方便，他完全拒绝。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是看到埃及是不能够跟神的国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他就完全拒绝说，我算了，我不等了，我也不想做法老，就被你们封为法老神之后再来释放以色列，好像以色列是给埃及的法老救国一样。因为你们知道埃及的败坏是拜很多假神啊，所以摩西拒绝，就把自己的帽子丢下，就跳进去了，他就马上跳到那边去，他相信呢，那个才是上帝要救以色列的方法，他就以那些单单等候救恩的人一起等救恩，而不设想自己。那我特别，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故意这样讲，我想你们想，很多时候你给自己太多理由跟借口，你常告诉自己说，等到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再来侍奉神，等到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再认真，等到我怎么样的时候，你想一下摩西当时想什么，而且摩西那个动作上帝叫做信心，连你的动作叫什么？你常说我要爬到世界的高峰之后我来侍奉上帝，上帝要这样子的人呢，有吗？有这样子过吗？他有告诉你吗？还是你也很想那些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站到高峰去的时候， OK， 你还能够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吗？有多少的年轻人啊，把命卖给公司之后，他们都认为说，等到我聘到可以做决策者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全时间侍奉神，因为那时我只是吩咐别人做事，但愿如此。那时你需要五个clone， 你需要克隆五个你，你越上去你就需要越多你， OK， 所以这些都是谎言啊。一些明星还没出名啊，父母劝他不要去做明星啦，好好爱主啦，侍奉神。哦，我很有天赋啊，我很能够演戏啊，我以后做明星出名了啊，拿金像奖了，我上到台上我就第一口就说，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神，我不是敬啊，就是赞美上帝吗？把荣耀归给神吗？影帝嘞，影帝讲耶和华是真神，你看报纸都要登啊，怎样？要吗？啊，我们当中没有人做电影的，不过有人搞科研的啦。你会想过你拿诺贝尔奖，连那一天你到波兰，哎，不是波兰啊，到是波兰啊，挪威啊，去拿奖的时候，你站上去说，愿荣耀尊贵都归给天上的坐宝座的耶稣，连我相当肯定各天的报纸呢只放你名字，这句话不会在里面。可能有也说，大家都放一个 question mark， why whatever， 算了。你知道一个最根源的，我其他不讲了，当然你们可能觉得好笑，但最后一个你要考虑，就是就算你那一天真的这样讲， OK， 你是物理啊，物理诺贝尔奖，好吧，够威风了吧？好，你说了这个东西之后，连下面的人都拍手 ，OK， 但是里面可能有同性恋的啦，就是他们都拍手，哎呀，这个人很伟大。那你认为上帝在天上沾光吗？他很高兴这些很无谓的，可能是反神的、无神论神、是同性恋各样的人在那边跟上帝拍手，上帝在天上，very good。你认为他喜欢吗？还是上帝更喜欢你们在教会里面听了道之后，听到看到这段圣经之后，心里跟上帝说，上帝你是信实的，你认为他看哪一个比较宝贝？ 所以你站到那个地方上去的时候，你就算在那个地方喊上帝得荣耀，上帝也不觉得他得荣耀，因为那些人是无谓的，他们是乱讲东西的，他们乱说的，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真理。所以很多是人的借口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信心的软弱就发生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啊，就让你看出其实你没有真的期盼等候神所应许的。 OK， 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这里大家都有家庭啊，所以但愿你们以后的日子啊，你们做很多的选择，但是记得啊，它不是因为有两张纸啊，一个该做跟不该做啊，哦可以做，哦我们走了，我们去玩去旅行，是你们可以去旅行啊，旅行是没有错的啊，带家人去走，但是我常要问你是这个时候吗？我不知道啊，你是要回答 OK， 当上帝给你纯净的良心的时候，你才可以享受那些的东西，没有通行证的 OK。 好了，对比啊，所以这里就说摩西选择这个受苦多过埃及给他的方便啊，不是最终之啦，我已经把它改了这个意思了，就是多过埃及能够带给他啊的这种得到他的目的的方便啊，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会过去啊，生命暂停了，这些事情就没有意义了。OK， 二十六节。啊，我快快来，我再读两节我就结束了。来，一二三，他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所要得的赏赐啊。这里有解释一点了，他说摩西受苦呢很特别，他提到的是耶稣哦，基督哦。你说啊，摩西那是懂基督吗？当然不是直接了啊，但是这里的信心就有了一个对象。就是摩西当时信的东西啊，不是这样空泛的。哦，我信我的祖宗是真的，我信我祖宗讲的东西是真的。不是，他有个对象的。连在新约的时候，作者说他这个对象是基督，但当时他可能是对上帝的一个应许啊，有一个对象。但是最后这个应许实现在新约里头是基督了，所以作者直接用基督来讲。OK， 那摩西他的信心让他明白上帝要救以色列人的方法不是借着他的方便，不是借着法老的方便，而是要他与百姓一同经历这个苦难啊。所以摩西很奇妙，他当时好像有一个 concept， 他知道他如果进到这些百姓的里头呢，他好像参加了耶稣的身体，就是加入了耶稣的身体一样。所以经文就直接说他受苦是为基督受的。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伟大的地方，就是这个观念是新约的。我们今天新约很容易这样讲，我们看圣经，我们说哦为主受苦，我们都懂这个意思哈、哦。你想一下古代的人，他那个年代已经有这个观念了，他看到一个群体叫以色列人，他就能够看得出这个群体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怎么样都要挤进去了。他说随便做什么都可以，做一粒眼睛啊已经有了，第三颗可以吗？那第三个眼睛不好看啊，做眼毛啊，好吧。总之他怎么样都要进去，因为他看到这个身体受苦不是低贱的，因为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在受苦，所以他很怕自己在外面而没有份于基督。如果耶稣今天在受苦 you better 在受苦，因为如果你在那边享乐呢，就表示你与基督无关。今天的教会如果在受苦，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为某一个事情而难过，我想你如果没有同样的立场跟感受呢，你可能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对吗？所以摩西很明白啊，百分百的希伯来人都在受苦，他也是希伯来人，他岂能够在王宫呢？他岂能够还在王宫过日子呢？所以他很快的就丢下王袍跳进去，因为他看这个为宝贝，他不是傻了，而是他真的以基督的身体为一个宝贝。所以我不细讲下面的话，我希望你们回去看了啊，因为这个我以前曾讲，就是所谓受苦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自从人亚当犯罪之后，每一个人都与苦难有关系了，因为我们是罪人。OK， 上帝就用苦难啊来达到他在我们身上 如果不信的是有审判，信的人他是磨练，是管教等等之类的。 OK， 那当耶稣基督救我们的时候，他不单还掉或是免去啊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带来的苦难，他也免去别人的罪带给我们的苦难。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如果为耶稣基督受苦，因为基督的信仰受苦，耶稣把这个苦看为是他自己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那你为你自己偷东西受苦啊，活该了，对不起啊。但如果你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坚持一个信仰，你受苦，基督说这个苦是算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们迫害的这个身体叫做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是迫害了这个头，就基督啊。摩西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啊，好像保罗在哥罗西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很快乐啊，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啊所做的啊，就要在我的肉身上填补基督患难的缺欠，好像跟保罗讲的话一样啊，他的理解。 OK， 这是他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应该让我们能够常常看见这个事实啊，就是我们与基督不可分的关系啊。我们如果愿意为耶稣受苦受凌辱啊，因为各样信仰的原因，坚持的原因，我们应该常常心里面有一个安慰啊，因为基督是我们啊看为不能够丢弃，所以我们愿意选择啊这个苦难啊，表示我们与他有关系啊，与他联合。但是如果你选择埃及的财宝，你就表示你丢弃了这个身体，你丢弃了上帝给你的教会，好吗？啊，下面也有一个观念稍微讲一下了哈，因为纸上也有写啊，就是圣经说他想要得赏赐。那你如果只是这样读，你也不觉得这个赏赐有特别，但是只有这边提这个字，其他地方不提。那你要明白，就是摩西他的信心哈，让他能够顺服神啊的呼召啊，他能够忍受各样的迫害啊，他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圣经却说他是为了 reward， 为了赏赐。啊 ，reward 这个字啊，它不是恩典哦，它不是哦，所以你开始你要紧张了，因为这里把信心跟 reward 就是赏赐放在一起了，因为通常信心是跟恩典放在一起啊，在这里放 reward， 好了，要解释这个观念了啊，就是 reward 通常是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你要付出得到的一个回报，就是你付出什么东西。你得到一种回报，那个回报叫做赏赐。你在付出的时候，他有一个强烈的这种努力啊意愿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一个人他会得到赏赐，不单是他付出，而且他是很努力的付出，所以他就配得主人或是答应过他的人给他的 reward 赏赐，可以吗？啊，好，你记得这个东西啊，你看圣经给我们看到的，通常圣经说上帝的救恩，我们称义，被神收为儿女，重生，我们得到的信心，都是白白的恩典。你们知道啊，啊，这个没有错。所以它不是交换的。所以严格来讲呢，这些恩典都不叫做 reward， 它不应该算为是 reward。reward 呢，是你得到了这些恩典之后，你做的东西才有 reward， 对不对呢？就是说你没有得救之前，你没有得恩典之前，你没有被重生之前呢，你什么都不能做，对吧？你做什么都是坏的，你能弄脏东西，你什么上帝就白白给你恩典让你进来蒙恩了。你说哦，蒙恩很好啊啊，天天拿福利金没关系。不是，上帝把你救进来给你恩典之后呢，是要你怎么干活啊上帝要你做工啊，要你活出善行。所以呢后面跟着来是赏赐，所以当圣经说有赏赐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你要做工。所以基督徒是白白蒙恩，但是呢基督徒却要努力靠圣灵，依靠圣灵行善，这个善不是你的啊，是基督的善行，以至于你能够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赏赐。 可以吗？会难吗？啊，只是我们很少讲后面的，对不对？我们都假定一个得救的人都很努力，应该是。但是今天你看到很多所谓得救的基督徒，不读经不祷告，生活乱七八糟，你开始要问回来，他到底得不得救？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得救的人他一定是很努力，因为这是自然的，因为他要感谢神嘛，他要回报上帝嘛，他听到圣灵的感动，他一定会顺服。但是有的人光称自己是基督徒啊，受洗不知道多少次，随便啊，总之他什么都讲啊，但是你看他的生活就是没有善行，十年不读经了，也读不出东西啊，也不愿意聚会，不愿意祷告，那你开始问了，他到底是不是蒙恩，还是他还没蒙恩，所以他什么都不能做。讲回来，为什么上帝不白白连赏赐都给你？就是说第一块是免费的，第二块也可以嘛，免费嘛，为什么第二块要叫做 reward 呢？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没有付出而得到的 的尊荣比付出而得到的低，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尊荣是很高的，所以上帝就帮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以致我们可以配得到那个很高的尊荣，而不是低的尊荣。你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这个 reward 啊，这个赏赐的观念呢，是跟救恩没有冲突的，因为它是在指救恩之后的成圣的生活。好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妈，我稍微大一点呢，我妈跟我讲说，哎，明天爸爸生日哦，我说哦，怎么样啊？妈妈说啊，你要送一个什么东西给爸爸吗？我说啊，没钱哦。然后我妈就去我爸的厨那个 bag 里面拿了10块钱，连给我说：“你去买一个礼物给爸爸。”我们说这个羊毛长这样子，然后付出了一点呢，去买了，拿回来啊，那个给爸爸。那爸爸说：“这是用你的钱买的，给回你。我付出了哈，当然钱不是我的，但是我付出了那个过程哈，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蒙恩了，我们在当中开始蒙做基督徒，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嘛，所以上帝就说啊，你不能做，来来来，我牵着你的手啊，来，右手伸出来，按这个，很好很好，按了掉下来，哇，这个是你的尝试哦，其实全部他放好的，你按一下掉下来，那个是你的，啊，说哦，你再做那个做那个啊，他一牵你过去按啊，你按掉下来啊，这个就是你的、啊，对不起啊，把你们讲成小孩子。不过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没有能力，虽然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够自己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做第二秒又错了，所以就算你在这里的努力呢，都是圣灵的，你可以说他的大能在你身上，但是无论怎样，你算是参与了这个善行，所以最后上帝就很高兴把那个尊荣，而且看你为配得这个尊荣。你看上帝多么爱我们，我们根本什么都拿不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做了，用你的名字给你，能再让你能够献回给他。这就是这里讲的。所以摩西要赏赐啊，不是他贪心啊，说地上法老做不成，要在天上做法老，不是，他没有贪这个东西。他其实讲的还是一个意思，就是他向往的还是上帝给他的恩惠啊。所以基督徒一开始是单单靠恩典得救，盼望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常常记得啊，但是你从来不是停在这里，上帝救我们不是做懒人的。如果你发现你一生到死呢，你都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或是不结果子的。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啊，你们听过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走过一个无花果树，对吧？连他说不结果，他就咒诅，这就干了嘛。你们记得那件事啊？那有人说：“哎呦，耶稣这么犟，没有得吃别的地方啊！不要咒诅这事，如果不喜欢他，早就不要给他长了。”哎，你不知道这就是圣经的奥秘吗？很多人呢，他都好像有了，就是他好像一棵树啊，是模是样，但他的毛病就是他不会结果子的，所以他最后是被砍掉的。你不要以为你是模是样，有叶子有根，你是跟人家说：“啊，我是基督徒哦。”你知道还有可能就是要砍的，所以不结果是很严重的，不是因为你结叶子啊，你占土地啊 ，OK？ 不结果是因为不结果就表示你的生命是死的，你没有基督的生命，你那个源头没有接上去 ，OK？ 好了，所以答应我们一生呢，就是要真的是靠主啊，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 顺服他啊，去行出基督的善行来啊，但愿上帝的应许啊的这个赏赐，也因着他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可以吗？啊，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啊，结束之前啊，原谅我，啊，因为我是给人家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我突然想起，我觉得可能你们也会这样想，就是什么叫善行？有人说，哦，要帮穷人啊，要帮助别人读书啊，什么什么。那我们有时这个善行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以为善行是行为。你看圣经，善行是心灵的多过行为上的，你们明白吗？啊，我举个例子啊，那上帝会呼召一些特别的人，很少，不是每个啊，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啊，好像牧师啊，啊，宣教士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一般上，上帝呼召的基督徒做善行呢，不是要你去闯一个事业，连注册一家公司叫做基督的公司，不是，不是要你做这种东西。圣经常常指的这个工作，这个善行是内在的，心灵上的征战，可以吗？啊，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好像有一些人他们想，嗯，我要怎么做善行？他说，哦，我去做传道人。有听过这样的人啊？他认为他做传道、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啊，总之怎么样都好了，就做了嘛。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就是在行善，啊，他觉得嗯，我有赏赐了，因为我做牧师嘛，做嘛。你再问一次啊，当然这个人如果他也是传道人哈，啊，但是他同时他的内心啊也是啊，活出啊这个善行的，当然我为他感谢神。但如果你的这个朋友啊，或是你的亲戚，他说我已经是牧师啦，我为主献上自己啦，但是他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的 ，OK， 不像一个丈夫，整天不回家，然后老婆问他去哪，哦，我在教会祷告啊，可能在上网，然后呢也不管孩子，我很忙的嘛，我已经把自己献给耶稣了 ，OK， 不管自己的父母，睡到十二点才起来了，有时说哦，因为我昨晚啊通宵为教会祈求哈，就是不是一两次你。当然我在说多你们也懂我在怎么讲，就是你能够 sense 到有一些人他是不 responsible 的，他对他自己的生活没有责任感，就像一个大孩子这样的 ,OK? 他随心所欲的 ,OK? 喜欢哇好吃特别兴奋，但是他就是礼拜天他是牧师。因为他就是以为呢，他因为做了牧师他就有善行。很抱歉，那个不是善行，因为做牧师是呼召，不是你的选择。所以不配叫善行，善行是你的抉择，就是你内心的，你现在还看不看我，这就是你的善行。你现在还读不祷告，读不读经，这就是你的善行。你现在还依不依靠上帝，这是内心的征战。所以我再讲一次，上帝没有要我们好高骛远啊，就做了基督每个都要出去外面做什么东西。有的人上帝呼召你，但是不是每一个，我们更应该看我们内心里头的征战，靠主耶稣把你的欲望打下去，靠主耶稣把你的邪恶压制，靠主耶稣把你的懒惰改过来，靠主耶稣把你那个世俗丢到窗外去，把你的贪婪就填不饱的那个胃口丢掉，这就是善行，可以吗？啊，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啊，就是摩西在这里真的不是好高骛远啊，就要做什么大人物不一定啊，但是他的信心就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信念。好，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啊，来快点，27，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最后一句啦，他因着相信，他就离开，不怕王怒。那有时你会以为这是他第一次，对不对？因为电影拍就是说他不小心把人杀了，葬就藏在沙土里。有人揭发了，他怕法老杀他，他就跑。哟，摩西啊，怕埃及，怕这个法老嘛，所以跑离开埃及。这里不是第一次跑啊，这里讲的是第二次跑啊。第二次，摩西其实他看见的是一个很凶暴的法老，因为法老说：“你在看见我的时候，你就要死了。”法老用尽方法来恐吓摩西的 ，OK？ 但是摩西就知道上帝命令他。把他的子民带走，所以摩西不怕法老的怒气，带着一批不会打仗的人哈，死定了。你知道那些可能锄头会拿锄头而已啊，就是不会作战， 啊，可能也没有什么举例的哈、啊，一群的百姓违背一个有军事力量的法老，而且那个法老还在发怒，啊，就走上了出埃及的道路，这是他的信心，因为他相信上帝必伸出他的手来为他们开路，啊，所以摩西这个最讲他最后一件事啊，就是他好像看见了那个不能看见的主。那你们要明白啊，就是上帝是不能看见的。以前有一个姐妹忘记是谁啊，可能是 Tina 今天没有来。然后她有一天她有一次听完道，她就来问我，她说：“以后我们也看不到上帝的，有点失望啊。”我说：“看不到了，对不起，看不到，看到耶稣而已。”那不要失望嘛，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到父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要告诉别人说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耶稣的疤哦，因为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我打在纸上哦，你们不需要翻了、啊、哈。不过你们帮跟我一起念一下好吗？就这三节经文是蛮出名的啊。第一，就从来没有人，哦，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二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三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啊，要啊显露出来。但愿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他，阿们。那你们说，哎，他讲以前看不到吗？要把它显露出来。这个要显露出来是第十四节讲的基督啊，所以他说基督要把父显出来，但是。父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作者说摩西好像看见那看不见的，不是说真的摩西眼睛看见的，他指的是摩西的信心。OK， 摩西过微风啊，摩西看过荆棘的火，会讲话的。OK， 摩西又在这个河烈山西南山上，天使把法版给他，摩西又看过所谓上帝的是吧背，对不对？有谁？我也有啊，我看过侧面了啊，没有的了啊，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摩西的经历已经远远过超过任何人。摩西可以直接跟神祷告，求上帝降灾、拯救等等之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看见，不是那个真的眼睛看见。这里讲的摩西那一天把大概200万啊，猜测啊，60万的男丁啊带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是他的信心。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不是他的眼睛 ，OK， 他的信心好像属灵的眼睛一样啊，他能够好像被提到天上啊，能够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所以他这个看见就吞噬了他一切的害怕，他好像没有看到法老一样啊，他好像不知道法老有多少军队，他好像不知道法老在生气一样，这就是他的信心，你的信心。很多时候是把你提到上帝的那个角度，以至于你不再像你之前这样看你自己跟你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有的人祷告完之后他就平安了，不是因为上帝马上把他要的东西咚咚全部掉下来，不是，而是上帝提升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现在的痛苦是有益处的，让他看见将来天上的应许是真实的。以前有一个弟兄就讲一个比喻啊，当然我跟他加盐加料，不过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嘛，就是我们有时祷告啊，在地上祷告，我们就会求啊求啊，哎呀，上帝不救我，我死了这样子 ，OK。但是如果你真的安静下来，亲近主祷告的时候呢，你的心灵就被提升。当你被提升的时候，你好像被提到天上，然后就说：“哎呦，很可怜哦，你怎么？”喊到这样可怜了、啊，来上来上来啊！你上来，你上来，你看，上来说哪？你看到了吗？全部是你的。我说哇，没上帝问你怎么样？有什么要求吗？啊、哦，没有了，没有了，没事了，很好，你下来很高兴。有时根本不是问题解决不解决，是因为你的信心。你好像觉得这个苦难就是最后的了，最糟糕的，死定了。但是你知道，上帝把永生赐给你啊。严格来说，永生赐给你的时候，你连死亡都不害怕，对吗？因为你看到永生，人家问你怎么样下去那个2秒的死亡 啊，上帝不要太痛啊，不过死是没事了啊，对，就过去了，死亡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很多时候亏欠，就是因为我们不信，导致我们的祷告是空虚的啊，就是一堆的话，但是连人听了都烦了，不要讲上帝了。有时候我们就根本也不懂自己在求什么，讲白了就是不相信，所以讲那么多话啊。但愿我们的信心能够像这里所说的啊，所以我重复，信心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信心让我们有超越我们目前啊这个感官所能够看见的啊，使我们能够看见许多上帝啊伟大啊隐秘的事。信心带来的果效就是对上帝真实的认识，刚强我们的软弱，坚定我们抵挡一切从恶者啊就是来的试探，可以吗？啊，好了，我结束了啊。我今天的努力讲完，是因为我想复活节讲下面的，我有计划啊。不然如果半天掉，那天受难节讲摩西，这个也可能不大好啊。所以我就一定要讲完了，所以我终于讲完了，我很高兴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聚集啊，因为你应许我们，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啊，你是啊应许我们啊天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不改变的上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啊这些的真实，以致我们在地上啊面临许多的考验。但是主啊，这时候求你再次挑旺我们的信心啊，叫我们能够知道相信你并不是困难的，相信你的话，你的应许并不是无知跟软弱的啊，而是我们相信这是完全出于你的恩惠。主啊，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用你的话语继续的引导啊我们弟兄姐妹啊所要做的一切的选择，叫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过与世人不同的生活，我们不再放纵在我们的最终之乐，而是我们愿意凡事遵守你给我们的呼召。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默默的阿门，很大声。好。